撒母耳记上的12章啊，今天会看一段撒母耳的临别赠言啊，这是一段完全是撒母耳自己的表达啊，那众人有一些回应，所以呢，这里面查考的角度呢，更多能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我们在前面呢，最多大部分的时候呢，在这个故事啊，开始扫罗。还是出来的时候，大部分时候看见是我们人呐、啊，在我们的需要里，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神呢，其实一直是在容忍啊，在宽容人的软弱啊、那到第11章呢，甚至用了一个其实也不是上好的方式啊，就是扫罗切开一个牛，切成很多块啊，去用惧怕的方式来带领很多人出来啊。但神也安慰，神也祝福，最后呢，他们也是赢了，甚至呢，亚门人呢还在那边等，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结果却是好的，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啊，充充满满的就显明在这样的一个神迹里啊，就他们赢了，然后也立国了，在基甲，我们上次分享了基甲的属灵含义，那这个时候呢，就到了一个。场景就撒母耳呢要走了，因为他年纪老迈了嘛。12章的1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呢：“你们向我所求的啊，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啊。那现在呢，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啊，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啊，我从幼年直到今日啊，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夺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那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好，那我们停在这儿。撒母耳的这段话呢，其实站在一个神的工人，或者说神的孩子的角度呢，做的一段自白啊。那这段的自白给我们的属灵的启示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神的工人啊，或者说神的孩子，首先是一个见证在地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前啊，我们有很多祷告的需要，我们刚才有一些分享，也一同为这些家庭的需要祷告。当中有很多我们看见的，有很大的负担啊，是为家人的得救啊，信主。但是你会看见呢，撒母耳在这讲呢，他一直在讲他是如何成为这见证的。他说我呢没有欺负过谁啊，有没有夺过谁的牛啊，抢过谁的驴啊？那这个就会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会说呢，我做工呢是我在把神的话给出去，是吗？是的啊，这个很重要。但是撒母耳这时候在讲呢，他说我呢把神的话活出来了，所以这两样呢，哪一样是更重要的呢？若是说呢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啊，这个主工的效果呢，不但会减弱，甚至可能是反的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之前啊，我们不久之前呢，有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主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能称他为主的工人啊？反正是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吧。那最后爆出来是他死了啊，最后却爆出来很糟糕的事情，在他死了之后啊，那这样的一件事呢，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他一生所做的主功呢，全部推翻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全部推翻了。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讲了很多道，他留下很多书，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手里还有一本这样的书，你还会去读吗？你不会读了。如果你是一个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你甚至会怀疑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受骗了？他说的这个神是真的吗？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很严肃的事情啊，非常严肃啊。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我们且不去说这个人有得救或没得救，这是他跟主的关系啊。但至少有一点肯定没了，就他所做的一把火烧了，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讲的，他这一生造的那房子呢，一把火全烧了，一点没有留下，因为他一生努力在做主的工，想要把神的话给出去，就像撒母耳一样。如果撒母耳到晚年，他讲完这番话，上来50个人，说你偷了我一头牛，你贿赂我行了贿给你这个3头羊，你可以想一想啊，撒母耳这一生他为主所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不可能有12章6节以后撒母耳最后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番话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听见神的道呢，有两个责任顺序啊，不能搞反了。第一个责任呢，是要把这道在自己身上活出来，第二个责任才是把这道给出去，顺序不能搞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我们若听见这道，第一想到的就是把这道给出去呢，就会造成一个后果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啊，第24节，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9章啊，第24节啊，这是保罗说的一番话，对哥林多人说的一番话。他说呢，他说岂不知啊，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那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注意26节和27节啊，我奔跑不是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哎，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会被弃绝吗？有这种可能的。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刚才提到这个例子啊，我们甚至有一些人开始就因此而怀疑神所说的话啊，就是因为这个极不好的一个见证啊，极糟糕的一个见证，那就是神可能会，你的话是给出去了，听的人受益了，但你没有，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是不是得救的也都不知道。所以他这里说呢，我是像赛跑，像场上赛跑一样，那我要跑，但跑呢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你四处跑的，你有一个方向。然后呢，像打拳也不是打空气，也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他用这两个比喻呢，这个方向就是自己。所以我们听见神的道呢，我们第一责任呢，这个道是要用在自己身上的。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无论听见什么道，第一件事，这个道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就是我攻克己身呢、啊，就是我们传福音是传给罪人嘛，对不对？但是你想，罪人包括我吗？当然包括嘛，我们不是耶稣啊，对不对？地上没有罪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自己嘛。我们不过是神用的器皿呢、啊，我们不过是那个管子，神把这个活水经过我这个管子接给别人，我如果只做管子，我自己不喝，我自己不接进来，这个水与我就没益了，这管子用完就可以扔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呢。所以在这他这里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我的目标是谁啊，我在场上赛跑，我的方向，我在打拳，我的目标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老我。这就是耶稣说的，我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那十字架谁上了？我不见得背十字架是替你背，是替另外一个弟兄背，没有啊，我替我自己背。那我自己背起十字架，我得着了什么呢？我得着了新的生命，我得着了新生命的成长，我才最后得着冠冕啊！这就是 保罗在这段话里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再往后看，我们再看这个他对提摩太的劝勉啊。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四章，提摩太前书四章。那提摩太呢是一个工人啊，是保罗说的啊，这个他属灵的儿子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呢就像教导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对提摩太的教导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呢。他是怎么讲呢？我们看四章的第11节哈。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些事都前面那些好事啊，就是要在主里该做的什么事啊，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对不对？是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注意了吗？就是你教导人对吗？好，很好，我们都有大使命对吧，都要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谁都知道这个，但我们一听到这个的时候都很激动，我觉得我可以替主做点什么。但是主说什么？他说你先在五样事情，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清洁很重要，就别人一拿放大镜一看，满是污秽，他怎么相信你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美国的这个传道人的例子，神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反复的警告他的，很可惜他没有在乎这句话，他认为他在做主公，他认为做的事情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很可惜啊，他在一样上，在清洁上他没有做到这榜样，整个房子就都塌了。你们家房子的地基，我可以一面四面墙我拉掉一面墙的地基，可不可以呢？肯定不可以的嘛，就塌了嘛，就是个道理。清洁、信心、爱心，你要知道一个工人，神是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别人是从他里面要看见这道活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当我们听见所有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话先是对我自己讲的，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要像撒母耳这样，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敢说这话的啊。那个美国这个传道人恰恰相反啊，他老的时候他没准还在盖着那罪，但死了神把他翻出来，哎，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撒母耳呢，他老了，他要走了，他说呢，他说我这些都没做过。大家觉得是不是只有撒母耳说这话？我们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全是保罗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20章啊，使徒行传的20章，使徒行传20章，保罗21章，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了。保罗那次去耶路撒冷啊，圣灵是提醒他的，告诉他在那里是有苦难的，所以保罗是准备去殉道的。所以我讲这个的背景的原因呢，就是保罗在20章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讲最后的话了，就是保罗来到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他亲手搭起来的，所以他要对以弗所教会，也就是就像撒母耳对着他所牧养的群羊，他要说最后的话。你看他说最后的话，保罗是什么呢？你看他前面在讲会有警告啊，会有豺狼进来啊，要他们小心啊。最后他讲到自己32节，使徒行传20章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他把众人交托，然后他说他自己，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啊，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所以在这他告诉众人，他不但只是跟众人讲着道，他也是这么做的。 而且你会注意他们讲这话都是准备见主面去了，对不对？这就说明呢，他回望自己的一生，他一直是这么做的，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是从你信主一直到你见主面一直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听见从神而来的道用在自己身上，以自己为那榜样，活出这道的样式，然后第二步再去什么，再去把这道告诉别人。然后等到你像保罗和撒母耳那个年纪，你准备也许神给你殉道的这个恩赐啊，然后你准备殉道去了，你也可以跟曾经你帮助过的我牧养过的或传过福音的人说啊，我没有贪图过你任何的金银哈，我没有贪图过你的牛驴哈。这是一个极好的见证，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大到一个地步呢，会使得就有点像一个印啊，盖了这个印啊，因为你已经死了嘛，你马上就走了嘛，这个印就不再消灭了。就你曾经在你一生中所说的话啊，以你的活出来的见证为一个印，使得这话有了刻在石头般上的这个效果。而恰恰相反，如果你说了很多话，最后你的这个最后的见证是死了以后被人翻出来如此的肮脏，那你说过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写过的字在纸上最后泡在水里都没了。所以我们是会讲很多话，我们是会做很多主工，传很多福音，这些都相当于什么，都相当于会写在一个载体上，但这个载体究竟是石头刻在上面永不淹没的，还是一张纸最后下个雨就没了，取决于你最后的见证。这就是见证的意义了，见证的意义会使你的话语存留下来或者没了。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今天2000年过去了，有多少人想把耶稣基督的道推翻了啊？但是你可以想一想，除了能翻出来玛利亚童女怀孕这么点事儿，这是他们根本不懂神迹，不知道神的这个大能是什么，就只会讲这一点。法利赛人也就抓住这一点，哦，耶稣什么从淫乱生的，就会讲这。他但凡能讲点别的吗？耶稣贪财了吗？耶稣坑害了谁吗？如果有，我要告诉大家，撒旦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撒旦是一定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就埋在里面的，这是推翻耶稣最好的方式。只要有一个，耶稣所说的所有事情全部推翻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就像我一直在搭一个房子啊，我觉得我已经搭得很好了，所以神告诉我呢，你不要去看这个房子搭得多好，你要看这房子可能有一天塌了。你的根基在什么上面？你的根基若是在沙子上，沙子是什么？就是你只管把话语给别人，自己不活出来，这就是沙子。马太福音，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点的最后一段啊，马太福音的七章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所以，这是耶稣说的，登山宝训的最长一段的教导，到最后，他落在一段的最后的结论上。这个结论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讲了那么多话，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听见就去做的，这房子才立得住。我们切勿做一件事啊，造了一生的房子，最后回头一看，塌了。 多么可惜呢！我真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面前最终能把一生所做的存留下来，否则我们跟亚历山大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打了一辈子仗啊，其实他一辈子很短的，他20岁打起，打到32岁就死了，就这么12年，他把整个波斯帝国全部干掉了，最后他死的时候，他两手空空走的。我们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如果我们觉得我传了一辈子福音，我为主做了一辈子工，最后结果是像这个传道人这样，我们就两手空空走的，全塌了。我们如果得救，也会是像罗德那样堪堪得救的，自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是神的怜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已。我们就会跟主那十字架上的强盗，最后一个小时得救了。你说不是啊，我在地上信主50年了，50年是你是做了很多人眼里好像为主做的工作，但是没有活出这见证，就房子造在沙土里，最后全部塌光。我常常想起这例子，真的是觉得痛心在哪呢？我们有的时候眼瞎，就看不见这一点，看不见这一点，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真的很多。甚至有传道人到年老的时候，他说我都听不见主的声音啊，就是因为他关注的就是我怎么把这事情做出来啊，我怎么去搞这个活动，我怎么去做那件事情啊，这个人能听见福音，那个能听见，好吗？很好，当事人自己最后啥也没得着，话语是出去，对吧？因为神有能力，神说你们靠着增进在传福音，福音都传出去了，福音究竟是传出去的，但最终人做的这件事情的这个人，他得着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得着。我们从12章6节开始往后啊，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回到撒母耳记啊，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啊，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我们先停在这儿。6、7两节再讲一个什么道理？撒母耳呢，先把自己的一生啊讲完，问你们有没有可以拿出来的负面的见证，他说没有。这时候他开始讲最后的教导。这个教导呢，最主体是责备啊。因为我们在作为很多父母啊，我们也有很多的负担啊，为孩子们的得救祈求。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果的顺序是怎样的？我们若是把神的道活出来了，我们的责备才有力量。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也是撒母耳也可以只管说啊，说完以后呢，大家一看呢，其实他也是一样的，他也没啥信心的，他也是贪恋别人的牛驴的。这个责备呢，别人就不会太当一回事。撒母耳在这儿哈，他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一番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重的啊。等会我们会看。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啊，我们也经常会站在这个角色上，尤其是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假设我自己呢，在神的道面前，我也没有什么节制的啊。这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是节制的啊。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去节制呢？对吧？我们说孩子，你不要打游戏，最后发现我追剧比他打游戏还厉害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说的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孩子眼睛看不见，这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节制，他也没有节制。我站在一个，我好像是权柄，对不对？是权柄吗？是。但我告诉大家，权柄后面要有印，要印上的。这个印就是什么？等我行出来，这就是盖上印了。这个权柄说的话才有果效。否则呢，只会把这话啊，降低那力量。孩子就觉得这话也就是说说的，我爸妈也不做的。我反正在他面前装一装就好了。 就当你在这件事情上得胜的时候，你才可能把这件事情真的讲清楚，讲给别人听，也才可能真的让听的孩子或者你所讲的人呢，他能够信服，因为他看见了可以管用，人家在你这看见了，你说哎呀，爸以前妈以前也追剧的，哎，追到半夜三点，我祷告，然后我就靠着主，我胜过了，孩子觉得行，这事是真的，以前我看见过，所以我也要祷告，我要胜过，胜过什么？我看那游戏我就想打，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说这几句话呢，他前面讲的就是证据，后面讲的就是力量。力量是什么呢？你们要听，神要跟你们说重话了啊！这个重话就是第八节啊。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神就把他们赋予这个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好，这里我们再看我们十二节往后是另外一个部分了。撒母耳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撒母耳先把过去神的作为给他们回顾了一下，他从雅各说起，这不是唯独撒母耳这么做的。你会看见圣经这些神的仆人们啊，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么做啊，就是回顾历史。直到新约使徒行传，那最著名的第一个殉道的司提反，也是从一早就开始讲。为什么要这样呢？起到两个效果。第一呢，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信实和有恩典的。第一，看神的形象在这里就出来了。第二呢，看人，我是怎么糟糕的，我的列祖是怎么一次一次一次的悖逆的。所以我们读经啊，读经是有目的的。我们为什么说圣灵是那老师啊？如果没有圣灵呢，我们读这个圣经啊，你可以读的字都认识嘛，对吧？你最后读的你会觉得这都没兴趣。甚至读了不相信都是有可能的。圣灵带着我们在圣经里读的角度呢，其实是有一些规律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总是让我们不断看见神比我们想的还要好，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值得我们依靠。另外一面呢，我们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昨天那个上午主日的时候 Rob 弟兄讲的，我忘了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道，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啊。他说使徒保罗啊，一生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啊。他说有兴趣你们去查一下，使徒保罗讲他自己的见证啊，讲了三次，就他不是大马士的路上，对吧？然后这个从神那边来了光啊，结果他眼睛瞎了啊，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说呢，当他跟别人讲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候呢，他描述神哈，他第一次说呢，他说是光；第二次说呢是大光；第三次说呢是比什么都亮的，比任何的太阳都要亮的光。他对神的认识，一生啊，是不断往前的。他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就知道神是越来越大的。他这三次的见证是每一次比前面一次要晚的。时间是在往前前进，他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知道神是大能，越来越高。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呢？ 保罗最初讲他什么？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那第一次。第二次他说什么？我是圣徒里最小的。又过了十几年，他在一封书信里讲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看见这两个趋势了吗？他对神的认识，同样一件事啊，他还在回顾，就发生了一次啊，弟兄姊妹们，就是那一点点时间啊，耶稣把他从这个马上拽下来啊，他就得救了，就这么一件事，他一辈子在嚼，他嚼出来的是什么？他嚼出来是神比我想的还要大。然后呢，就这么一件事，他是很糟糕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在嚼，他嚼出来什么？我一开始是使徒里最小的，还是使徒啊，第二个是圣徒啊，圣徒里最小的，圣徒就我们全是圣徒啊，我们全得救了。最后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最糟糕的，你们都是罪人是吧？你们都还好，我就在那最糟糕的那个。时间上是不断往前推进的，在这儿，撒母耳他带着我们又回去了。带着以色列人，你去回去想一想，想一想神是怎么带领你们的，你们的列祖是怎样的。我们如果有兴趣啊，去把这些的话呢，去仔细嚼一嚼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神呢，他的恩典呢，是越到后面显得越大。就是你如果去看啊，最初的时候神带领亚伯拉罕一家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很顺服的，对不对？神给亚伯拉罕祝福大吗？大。给以撒大吗？很大。以撒是大富户啊，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这个祝福是大的。但是呢，等到列王的时代，神恩待以色列人吗？很恩待。但是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你想哪一个恩典更大？假设你有五个孩子啊，老大你给他很多恩典，但他很顺服你，到最小的那个你也给他很多恩典，他经常跟你顶着干，哪一个需要你付出的爱更多呢？肯定是小的那个，对不对？哪一个神显明的恩典更大呢？肯定是后面的。然后反过来，以色列人他们一代一代到最后，他们到一个什么情形啊？圣经是怎么描述的？在列王记里啊，他说他们一开始呢，他们行的恶啊，比他们列祖更甚。这个你一想就不行了，这个前面士师时代已经很糟糕了，士师时代在前啊，列王时代在后，对吧？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是承前启后的，前是什么呢？士师时代，士师记，后是什么？列王时代，列王记上下。那士师时代，你们就如果有兴趣读士师记啊，你会发现这个没法读，太糟糕了啊！这实在有些读不下去，我们都不觉得不是太舒服。那神说呢，你们行恶比列祖更甚，怎么会比士师时代的人更糟糕呢？神说是这样。到最后啊，到马拿西时代后面，神改了一个说法，他说你们行恶呢，比这地原来的居民更甚。哦，这个话太重了。这地原来的居民，神的审判是什么？全部杀光，一个不剩，对吧？神最初让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给约书亚的命令是什么？全部杀光，一个不剩。好，以色列到马拿西王之后的时代，比那地原来的居民更糟糕。所以你会看见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神是借着摩西从这让他们带回到雅各时代，从雅各时代到这个时候，摩西借着撒母耳啊回顾，就从雅各时代到撒母耳这个时代，就这么一点点时间，也就是经历士师时代几百年，他们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已经足够去回想了。我们从亚当会想到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6000年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越变越好的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们可以想一想， 客观的想一想，这个世界是糟糕到个什么程度。我们只看见所谓的科技发展，我们没看见一个事，什么样的科技出来，人都会用来犯罪，而且是犯得起了花。网络好不好？是好，打着名义是增加生产力，这个上面隐藏的罪，以前就一个小村里就那几个小孩天天玩泥巴，和现在在网上，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十几岁孩子能接触到的恶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拜着网络所赐了。是科技吗？当然是科技，我们今天没有这网络还没法开这个会。但人是坏的，人是坏的，他越来越坏，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变好起来，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神的忍耐却不断的在提升。林前十三章说什么？爱就是恒久忍耐。所以在这儿，撒母耳带着他们回到的就是什么？你们原来就是这样，他就跟以色列人说，不但今天悖逆，以前就悖逆，但每次完了以后呢，你们一呼求神就怜悯你们，对吧？一个一个，对吧？先是差什么巴利啊，耶路巴利啊，就是士师啊，比旦、耶夫他、撒母耳啊，什么参孙，神一个一个带来做什么呢？救他们。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最终呼求神啊。然后呢，人的堕落和神的良善啊，它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从这两个角度看呢？就是我如果里面啊没有看清楚这两点啊，我没有办法去从里面生出来一个事情，一个愿望，就是我要主。就是我渴了我才需要水喝嘛，对吧？我饿了才需要饭吃。那我怎么才可能说我要主呢？我从理性上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你可以抛弃一切要他，你也接受。其实我们全部的基督徒都接受。那为什么到最后你发现稍微跟这个世界的东西比一比，耶稣就被你放掉了，这个钱财也好，这个名誉也好，你就赚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没有办法生出那个愿望。这个愿望从哪里来的？这个愿望就是我对神对自己的认识来的。这个愿望是要我回头看神对我一生的带领，这就是读经，看见神历史上的作为，然后呢，看我自己一生，你回望自己的一生，然后你才会慢慢慢慢生出这愿望。这愿望就是，主啊，我要你，我单单要你。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讲出来呢？这就是十二章后半段最主要的内容。神说你们错在哪里呢？错在你们要王不要神。要王不要神呢、王是我眼睛看得见的，是地上的，神是我眼睛看不见的，是灵里的，但真正能够帮到我的其实就是神。所以我里面，当我看见我怎么不堪，我的败坏，我同时看见了神的良善的时候，我就会生出一个愿望，主啊，我要你啊。为什么有这愿望？因为我靠自己搞不定，我如果愿意靠自己，我用一个好的愿望去做了网络，我用一个好的愿望去做了核反应，最后什么？人拿网络去犯罪，人拿核反应去做原子弹，对不对？我的愿望没有，我不得着主，我以为我在做好事，最终我是越来越糟糕的。我看见这一点了，然后呢，我又看见你每一次在我堕落的时候，只要我呼求，你都救我，而且把我搞得一大摊的烂摊子，最后你全都收拾了。我为什么不到你那去呢？我一定要到你那去。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我就敢相信你了吗？这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事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样的。我有多认识到神的良善和我的败坏，我就有现在有多大的信心敢把自己交出去。 这样的认识是从读经里来的，是从我个人的经历里来的，是从我的祷告里来的，是从我的属灵的生命里来的。我们回到十二章的十一节往后啊，十二节，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啊，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啊。’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一大段呢，再讲一个道理啊，就是神才是真正的王，我们要听他的话。所以他十二节说呢，他说你们现在看见有一个外邦王，你们就想要一个自己的王，你们是错了。为什么错呢？就像我用自己的方式，用地上的方式，我想去解决我眼前的麻烦，对吧？我有这个疫情了，所以我就希望呢搞一个软件，搞一个网络，好就解决了麻烦啊。我看见有敌人来了啊，我就想立一个王。神说你真正的麻烦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没有一个王，不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软件，是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你在过去没有听从神的话，导致现在的麻烦。你现在不是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打个补丁解决这个麻烦，而是你从现在开始听神的话就对了。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可以用一切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的一切的麻烦，但是神说你若不听他的话，这麻烦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事情啊，就是你们立王虽然错了，但是你只要从现在开始，过去就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做什么，做一件事，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一件事不能替其他任何地上所有的事，不能替代这件事。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我找一条路，我说我这条路可以，我现在有亚门人上来要打我，我现在有一个大的麻烦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生活里啊，我以后去信主，我先把这事搞定了。大家不要觉得我讲的这些很远啊，我们刚才有多少人为家人得救祷告，你今天为你一个最近的亲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兄弟，你说你信主吧，他说我也相信神真的是有的，是好的，但是我有个很大的事情没解决，我把这事解决了我一定信啊。有多少人这么说的？很多，对不对？很多。甚至他得救了，他说哎呀，我先把我现在生意上的事做完，我一定跟你去读经，对吧？我想告诉大家，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在用一个解决不了的方案来解决一个难题，一切的答案都在基督里，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饿了只能吃粮食，但是呢，这个地上除了粮食有千千万万种东西。它可以吃土啊，它可以吃树叶，它可以吃树皮啊，它可以吃钢啊，吃铁啊，吃铜啊。它唯独不愿意吃粮食，那就没有用。神就在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只有一条路去解决你一切的麻烦。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现在说我有麻烦，我要个王。神说呢，无非是你原来没有王，你觉得好像有麻烦，对不对？就原来你是在吃土，现在找个王呢就吃铜，你就是不吃，就是不吃粮食。那现在神说呢，你现在吃土也吃了，铜也吃了，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吃粮食可不可以？撒母耳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啊，铜吃了没关系，神说我可以救你。会死吗？不会死，现在开始吃粮食就不死。 粮食就是什么？听神的话呀，到他那里去。我们有的，我们是很多活了大半辈子才相信主，我们一回头看，我们试了多少种食物啊，打引号的啊，试了很多种，对不对？奇奇怪怪的都吃的啊，吃到现在才知道，哦，原来只有一样是真的，就是神说什么我去做就对了，怎么那么傻呢？神说就是你顺服他的话，从现在开始就来得及。所以那想把这往后推的都还是没想明白的，你现在听没得救的就可以得救，对吧？神的话第一对没得救的人是什么？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嘛？你向他认你自己的罪，他必赦免你，就这么简单。那你已经得救的，那你就可以按他的话去做。你说主啊，我想要明白，你教导我，我每天去读经啊，然后呢圣灵启示我啊，我就知道原来我现在碰到这个麻烦该怎么处理，我该怎么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得救，你都得回到这一个最根本的事情上来，你怎么对待神给你的启示，也就是这本圣经上的话。你是愿意听呢，还是说再等等，你让我先去解决我的麻烦。在这儿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我们可以今天查考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耶利米记里面啊，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关注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人呢，会用一些呢，我们自己的方法啊，来解决麻烦。尤其是在一些关乎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但是答案只有一个啊。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故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里42章，耶利米书的41和42和43这三章啊。这个故事呢，我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啊，有兴趣自己可以回今天这个我们查完以后呢，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个故事里呢有这么一群人啊，这群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呢犹太人被掳了，最后西底家的时代啊，因为他们的罪呢全国被掳了，但是神呢留下了一批人。这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四围最穷的人。神就感动呢，尼布甲尼撒王呢，让这些人呢留下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给他们一些地，让他们去种。这里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神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选择。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啊，好像犹太人被掳了，留下来一批人，这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神当时借着耶利米啊，给出去一个命令，就是所有人都投降，投降巴比伦王，你们就得拯救。这个命令，当时被围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呢，每个人都被迫要做选择，我听我就投降，不听我就被杀了。好，现在呢，整个城沦落了，沦陷了，最后被掳了。现在又来一批，这批是什么？原来逃出去的。逃出去的人啊，他可以避免这个选择的，对不对？我逃了嘛，或者说干脆尼布甲尼撒王根本就没他，对他都没有兴趣，因为他太穷了。神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呢，耶利米又给他们一个命令。又留下来发生了一个事啊，就是他们当中有一群人把王给尼布甲尼撒王留下的这个省长给杀了，所以他们很害怕。他们怕什么呢？怕这个巴比伦王又回来又把他们给杀了，因为等于留下的殖民地的这个长官呢被谋杀了，所以他们很害怕。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在什么地方呢？神又让他们陷到了一个必须做选择的境地。你是听撒母耳的留下呢，还是逃到埃及去？ 是耶利米啊，你是听耶利米的留下呢，还是逃到埃及去？所以耶利米书的42章的这一大段啊，你会看见他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42章，耶利米书42章的第五节。于是他们，也就是留下的这些人，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实真实诚信的见证，现在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很好，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啊，这是一群不信的人。你能想象这是一群不信的人啊，这群人神把他们推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这么说，但你要在行动上做一个选择。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例子讲出来呢？因为我们里面的诡诈啊，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会在环境里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会要让我们把我们所说的做出来。他们这群人已经想要去埃及了，最后他们来到耶利米面前说，你替我们求，神说什么我们都听。然后呢，42章第七节啊，耶利米书42章七节，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在圣经里不常见的，就是祷告以后过十天神才告诉他。我来问大家，为什么要过十天呢？耶利米为什么十天之内没接到神的话呀？十天神让这些人等十天在做什么呢？让我们想一想，我真的愿意听神的话吗？哪怕这个话跟我的预期不一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亲人乃至我们自己会说，我要再等一等，我不现在不想去读圣经，我现在不想去相信神，因为他知道神可能给他第一个命令是他一开始就不想做的。过在这十天里，神让所有这些人每一个人脑子里都要过的，我现在有两个可能。第一呢，我留在本地，后果呢就是可能巴比伦人会回来把我杀了。第二呢，我逃到埃及，眼下这难关就过去了，而且我包袱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走。所以我里面的预期是，神如果说我带你去埃及，哎呀，我就太高兴了，我十头羊我都献给他。但是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来读42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你们若人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注意吗？而且神知道他们很害怕。第十一节他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神没有比这更好的，神的话讲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对不对？命令是什么？你留下，你担心的我告诉你不会发生。我们只需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信，第二不信，没了。所以信是一个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做是最难的事。地上只有两种人，信的不信的。信是灵里最痛苦最难的决定，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你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话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每一个神的绝对真理都启示在圣经里，然后你可以完全去看，看了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我不愿意做。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在这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你不要怕，你留下，而且给了你们十天去想。 如果你们逃去埃及的后果啊，在第十五、十六、十七节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到二十节啊，耶利米书42章的二十节，这个耶利米对这帮人说什么？他说：“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也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他为什么说他们行诡诈自害啊？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做。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真的说我要知道主你想告诉我的是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说主我真的愿意做，我愿意做到一个地步死都行，因为我在地上反正是会死的，我如果多死都可以，那钱财又怎么样呢？健康又怎么样呢？儿女又怎么样呢？主啊，若这个事情是出于你的，我就愿意做。这个时候你才会听见你不想听见的那条路，否则你永远听不见你不想听见的那条路。就算你听见，你也会否掉它。你说不对啊？那我们看后面的故事怎么发展的，43章，耶利米书的43章，就这群人第二节啊，就是这些人，人名我们就不读了，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为什么要叫一切狂傲的人呢？地上人骄傲的标准是对人的，神骄傲的标准是对神的，不听神话的人，哪怕是地上人眼里最谦卑的人，在神眼里就是狂傲的人。这些人其实在人眼里都是很谦卑的，他们都说哎呀，我们是来求问你的啊。他们甚至当中我们有些细节省略了，他们是救了一批人的。真正地上人眼里骄傲的人是前面一拨人，是那个皇亲国戚，那是以实玛利那些，是要杀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以约哈南为代表的这群人是人眼里恰恰是有风度有谦卑的人，在神眼里是一切狂傲的人。为什么狂傲呢？我们来看，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当我不愿意选择这一个方向的时候，我就总能找到理由，因为我刚开始就从来没准备走这条路，我没有准备好，我就不能到神面前说你无论怎么带领我，我都愿意。他根本就没想过去埃及。耶利米怎么可能被人挑唆来害他们呢？这不可能的事。但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呢就可以不用去了啊，他们想去埃及啊，他们就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就去埃及了，不想留下了。就是他们的所里面的心呢，就是我从一开始我来到神面前，我想说的就是主啊，最好我祷告完你给我的回应是我的预期，如果不是我的预期呢，我就觉得这事不是出于你的。那我要告诉大家呢，这是绝大部分到主面前的人我们的心态。因为呢，这样的神无非是我诸多的假神中的一个，最终呢还是我是神。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2章14节到15节所说的话就是最宝贵的。他就告诉大家，你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你在神面前谦卑就对了，你就肯定蒙福。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会显明我这个谦卑是真的假的。这个环境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环境。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不会拿走你的以撒的，你千万不要轻看神的恩典呐！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不去埃及，他就知道神是活的了；但他一去埃及，他永远看不见神是活的。多么可惜的是呢！你的生命里 神今天也许给你一个极大的难处，同时神会给你看见一条路，那条路对你来说是死路，你就走这条路就对了。你在这条路上就见到耶和华的信实了，你在这条路上就可以归荣耀给他了，你在这条路上就会把你自己里面的偶像通通去除了。你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路都是只会把你带到你更大的骄傲，你再多一个菩萨而已。你就是走约哈南的路，你去求问神，你骑在墙上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你就说回来再去埃及。这就是希伯来书六章的这群人，太可惜了，尝过神看见神的光照，尝过神天恩的滋味，最后呢又说回来了。约翰南就这样的人。神切切的想要我们得着的是他自己，而得着唯一的方式就是说，主啊，我怎么我都跟着你，我就要看你带领我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路。我不跟着你我也是死，我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死我来试一下跟着你呢？你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你用你自己的路最后不死吗？那既然会死，你为什么不敢跟着他呢？如果你能验证耶和华是假的，我告诉你全宇宙你是第一个。你说我跟着他上当受骗了，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老厉害了。没有一个真心跟着主的人做到过说我跟着主后悔了，他骗了我。你是第一个，你比全世界最厉害的教授还厉害。不会的，弟兄姊妹们，你就像从来没吃过巧克力的人第一次吃完，你说怎么这么傻呢？以前看着黑乎乎的黑黢黢的，哎呀，这一辈子不吃啊，傻透了，我是再也不会不吃了，我一定吃，我天天吃。你不吃了你们自己后悔去，你一定是这么说的，吃一下就会了。虽然它很黑，看起来有点吓人，神经常是安排这样的路的啊，因为否则的话你会归荣耀给自己的啊，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二章的第16节啊，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很有意思啊，撒母耳讲完这一段呢，前面是告诉你们回顾，中间呢讲命令，最后呢他要显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本身呢很特别，特别在哪呢？因为打雷降雨啊，在割麦子收割的时候呢是非常异常的啊。我忘了是哪一节经文啊，有可能是箴言啊，箴言我看一下，箴言的26，对，箴言的26章的一节说呢，夏天落雪啊，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啊，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啊。所以夏天，所以收割的时候下雨就像夏天下雪一样。为什么神有很多的神迹可以行啊？神用这样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就是不合时宜，对不对？就是我现在告诉神我要立王这件事情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意思是什么？这不是现在我要想的，我现在应该想什么？我夏天应该怎么样？现在想一个割麦子嘛，对不对？我现在应该想什么？我现在应该想跟随主，不要去想我要立王。这个的属灵意义是我们什么样的事是合时宜的？你任何时候碰见困难，合时宜的事是主啊，我要你。不合时宜的事啊，像夏天下雪的事是什么？主啊，我要想个辙，我要想个辙，对，我得想个招啊，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拿辖人啊，这个亚门人有王，叫拿辖，我们得整个王，这叫不合时宜。神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你们错在哪呢？就错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上，就是你割麦子应该去割麦子，你碰到难题你要祷告求神， 你有王，你要跟他关系更近。啊，所以你们错了。啊，这就是撒母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们错了。当然这是个神迹，神迹本身也告诉所有犹太人，你们错了啊。所以神呢，让他们回顾，带着他们的理性去回顾，给出命令啊，灵里的命令已经有了，同时用神迹来证明这命令是出于神的啊，就全了。剩下的呢，就是我里面的回应，我的选择了。啊，十二章的十九节。啊，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的。好，啊，今天我们最后分享这一段啊，二十节往后我们下一次来看。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人的回应很美。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以色列众民当时这样的回应。啊，这回应是很好的。我看见我错了。所以后面二十节的往后的话啊，是神恩典的话啊，其实是非常美的。这样的回应呢，它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神做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啊？他会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过去神经历神的过程，同时呢，他会把他的命令话语显明给我们。同时呢，他会给我们确据，让我们知道这话是出于神的，就像天上打雷一样，最后就停了。停是什么呢？停就在等人的回应。这就以弗所书二章说的，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是什么？本乎恩就是十二章撒母耳从六节讲到十八节的话，这就是本乎恩，神的恩典全部给完了。然后呢，十九节就因着信了。你得回应，你必须要在神给出来的话里面做一个选择。我们刚才讲到耶利米书那个例子啊，你会发现人逃脱不了这个选择。逃脱不了。那群人其实是给自己划算的挺好的。那群人很多很聪明的，地上人的聪明。啊，他们前面有一波人被杀的时候，他们还求饶，说：“哎，我在田间藏了大麦、小麦、蜜，他藏得好好的。”这群人可聪明了，啊，你不要以为他们都好像是，这个傻傻的哈，傻傻都待在耶路撒冷被围城的，他们都老早跑出去了，给自己划算的很好，最后神什么一样把他们拽出来，你们的选，就让他们发生一件事，很快这个省长就是。就沦陷以后被留下的那个巴比伦人的省长就被杀了。啊，你们现在待不下去了。神的意思是什么？你躲也躲不掉，你必须要来选，要做一个选择。神的话就像光啊，光给出来之前，每一个在黑暗里的人呢，你不知道他是喜悦光还是喜悦黑暗的。阿们。每一个在黑暗里的人，你不能论断他，因为都在黑暗里。现在光来了，人有两个选择，因为每个人都看见了光，向着光行的就是喜悦光的，看见了光转身向着黑暗的就是喜悦黑暗的。阿们。所以神的话语啊，会有两个效果，或者使人心软，或者使人心硬，或者使人得救，或者使人失丧。失丧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看见了话语，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就失丧了。所以人得救是因为神的话语的恩典和我的信心同时做工的结果。人失丧也是因为神的话语和我的不信同时做工的结果。在此之前，人是可能死也可能活的，是不知道状态的。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做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九节人的选择，说主啊，我错了，我在这件事情上有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是因着这个得救的，我们也是因着这样的方式啊，与神的关系不断更近的。 我们得救是因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得救之后犯罪呢，我们总是在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的话，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就在回应他给我的光照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耶利米书的这一大群人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的恩典在哪吗？神就一直让耶利米陪他们到最后啊。我们很多时候读先知书啊，没读出这慈父的心呢、啊。我们大先知书，三个大先知书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圣子的形象，耶利米书圣父的形象，以西结书圣灵的形象，很清楚啊。你要看见神的心在里面，全都敞开来给我们看见的。耶利米书里，你去读一下耶利米，耶利米其实是个有点胆小懦弱的人啊。我们都是人啊，他只不过是神的器皿啊。所以有一次他就跑啊，耶路撒冷城有一次是围城松了啊，然后他就混在人群当中要出去，神就让那守门官把他揪出来，就是不让他出去。为什么？因为神要把话语传到最后一个人听。哎，大家看见神的心了吗？耶利米是陪着这所有的犹太人直到最后一批在埃及被灭的人，因为这就是神的光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光会给到我们每一个人，给到最后一刻，他就希望你做对的选择。要耶利米他自己早早就混着城出去了啊，神呢既保护他啊，他是留在耶路撒冷城，但他饿不死，哎，神每次都能给他吃的，还能找人去把他救出来，哎，但就是不让他走，哎，也不让他最后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呢，又不让他到那个巴比伦去，要让他留下来，哎，让他留下来这批人讲神的话，啊，留下这批人逃到埃及，又把他带到埃及去，再在埃及跟他们讲，为什么？这就是光啊！今天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人就是把光，把神的话给出来，给出来就没了。神的工人做不了什么了，只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会感动你，告诉你孩子为什么不信呢？这就是以西结书的内容，就是神的灵会做工啊。以赛亚书你看见圣子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篇啊，这旧约最好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啊，圣子、圣父、圣灵，神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最后你说我不要，那你说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该看见的全看见，该做的工神全做了。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就在等我们的心，说主啊，我错了，我愿意悔改。我们是因着这个进到救恩里来的，我们也是因着这样的方式不断的成圣的。我们相信那时候的撒母耳记上十二章，那时候的犹太人啊，经历这样的一件事呢，有很多人跟神的关系是近了的，是近了的。虽然他们一开始也嚷嚷着要立王，虽然我们也经常得救之后经常犯浑啊，做错事，但是每错一件呢，你跟他的关系会近一点的。前提是什么？前提你要去看的光，要顺从的光。要从黑暗里走出来，要信，要在行动里转向，要跟从他，然后呢你就上了一个台阶了。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对的选择，光是好的，但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啊！我们怎能摆脱我们的责任呢？我们的生命岂不是我们自己负责呢？我们若说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花一切的努力想要保全我在地上的生命，我们岂不是更要花最大的努力去保全我在属灵里的生命呢？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父啊，唯愿我们看见这光的都顺从那光，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尝那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这才是上好的，不能夺去的。 父啊，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带领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有负担的人，也带领每一位还没有信您的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